神是用挪亚，
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
世界。
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
7月17日，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都显出来了。过了40天，
挪亚
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里，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它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看见。渐渐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
神对挪亚
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
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去，
叫他在
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
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那
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人从小子。
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动物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
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阿们。”
谢谢二位姐妹。好，我们今天就读的第八章。啊，我现在 share 这个 screen。那么《创世纪》第八章，就是讲到洪水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再看看洪水的哪时候开始。就是2月17号，挪亚600岁的时候，他进方舟，能够有40天的大雨啊！想想那个时候，当的门一关上之后，雨就刚刚下来了。我们刚刚大概半个小时前，我们家里啊，我们这里在下大雨，雨的声音打在房顶上，啪啪啪啪啪的。那是挪亚也是一样，他们一家人也是听到。不单如此，当雨水开始下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他的朋友、有的亲人啊，开始跑来敲他的门，要他们开门。但是门已经关了，已经不能够再开了。能够记住的，下大雨的时候，水越来越多。那这40天那边开始的时候，可能挪亚和他的家人呢，听到那水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他们可能就听到人在屋顶上、在山上、在树上的哀求。也听到野兽、飞鸟的哀鸣，但是过了几天，终于这些全部已经没有声音。他们也知道，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毁灭了，唯有他们自己。那么这40天之内，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就是这里讲到四十是预表试炼，就是对他们，那我们知道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这四十天对挪亚一家人也是个试炼，因为他们不知道哪时候雨会停、啊、停到哪时候就怎么样，他们像有没有足够粮食啊，我们怎么样生活啊，到哪里去啊，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试炼挪亚的信心。四十天停了之后，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整个的方舟就停在亚拉山，这个就是在土耳其的地方，很高很高的山。这个在七月十七日，能够到十一号的时候，山顶洪水万万的 receding 它退下来，山顶开始出现。十一月的时候，四十天啊，从十月一号到四十天之后，挪亚放出个乌鸦，乌鸦飞来飞去，能够再放出个鸽子，后来鸽子带着橄榄叶回来，再放出去就鸽子就不返了。那么他打把船开切开，地面已经干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hange， 因为他们的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他们都在船里面，看在船里面，你想一想啊，假设和哪些动物呢，这味道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样 tolerance、啊、要有 清洁那个动物的粪便、啊、要有拿这个拿水啊，拿干粮啊去吃，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在 这一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他们的信心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但是切开船盖，地面已干，他们见到天冲的时候，这信心有个 regeneration， 一个重新的对神的认知。二月二十七号的时候，他们就出方舟了，在这里挪亚就筑了个坛，他们的心态是真的很兴奋的，因为已经从一个贫死亡的光景到一个新生的光景，所以他就出方舟。从进方舟到出方舟是一年又十天、啊、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个问题可以看看，从这一章里面让我们大家找出神的神性。
好，谢谢、美弟兄哈、大家注意哈，这一段、摩西在记载这一段的时候，他记得很仔细、哦、多少天发生了什么事，多少天发生了什么事哈，所以注意哈，这圣经的作者是要引导我们去思想整个这个过程，所以刚才非常好，梅弟兄带着我们哈，每一步他会看到什么，他会想到什么、是要带我们去经过这个思考的哈。那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方面要思想神的神性哈，神在掌管这一切，另一方面去体会哈，凭着信心进入方舟的挪亚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得如何？那前面他已经讲得很仔细了哈，这个时间，这是圣经作者在引导我们思考的哈，我们要按照顺序去思考哈。二月十七发生了什么？三月二十七发生什么？七月十七号，一百五十天啊，这个水没有下去，到什么时候？十月一号啊。到这个七月十七号，就是八章第一节哈、啊、讲的，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直到神出来哈、啊，这是就像当初创造一样，是神起始的哈、啊。大洪水之后又是一次的创造哈、啊，这个地是借着水造出来，就是指着这个大洪水啊。神纪念以后呢，这个事情发生了转折，然后再过四十天哈、啊。挪亚开了这个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啊，十月一号山顶出现，再过四十天放出乌鸦哈、啊、到了十一月十号了。然后呢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一号，挪亚六百零一岁的时候，哎，地上的水就干了哈、啊、你摩西记得很仔细的哈，一月一号是水，地上的水就干了，就是你看不到明显的积水了哈、啊、在这个陆地上。但是后来呢又讲到说地都干了哈、啊。这是到十四节哈、啊、到了二月二十七号地就都干了哈、 这个呢就是说，哎，这个地变得结实了哈，可以人可以出来了，走兽可以出来了。但是挪亚，你注意，挪亚他没有凭着自己的判断去做事啊，他在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十五节、十六节神讲话的时候，神吩咐挪亚可以出来了，他才出来。所以这个是哈，这个挪亚一贯的哈，这个信心的榜样啊。神不吩咐，神不讲话，他就等候啊，直到这个神讲话之后哈、啊，神性啊，思想这一段哈、啊，谁在主宰这一切？啊，早在七章第四节哈、啊，神就吩咐挪亚说，过七天水会下来，要降多长时间？四十天，早就告诉挪亚，后来就照着这个发生了哈、啊。然后呢，是七章十六节，神把挪亚和这些全家人、动物关到方舟里的。到八月一号，啊，到八章第一节哈、啊，神开始使水退去。八章十五节，神就吩咐挪亚。该做什么，该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从人的角度呢，挪亚做的如何啊，表现如何，可以说打满分哦。你看，就像六章二十二节所讲的哈，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的。神不讲话哈，他虽然判断说，哎，水也干了，地也干了，是可以出来的，但是呢他等。你看，还有很多是人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啊，不要凭着自己的判断说安全了，没有，神说安全了可以出来，他才出来。再有你看这个八章二十节哈、啊，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是挪亚出方舟做的第一件事情，献祭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到了第二代就是献祭出了问题，对不对？该隐献的和亚伯献的不一样，一个是洁净的，一个在神的眼中是不洁净的，是不能蒙神悦纳的、啊、是不能救人的。会幕立起来以后，第一季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献祭上面，亚伯的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按照自己的意思献上燔火，结果就不行了，火就下来，他就把它烧灭了。教会刚产生的时候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奉献上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把田产都卖了，但是奉献只奉献了一部分。 That's OK， 你奉献一部分告诉教会说我奉献了一部分、给有需要的人用就可以了嘛。但是他却告诉人说他所有的都奉献了，奉献的时候不诚实，用谎言来欺骗教会，欺骗圣灵，欺哄圣灵，招致神直接的击杀、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小组里刚才就是主要讨论的就是献祭的事情。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像挪亚一样去献祭呢？第一个哈，挪亚献的是什么？洁净的牲畜哦，献的东西不管多少一定是洁净的，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献啊。所以有姊妹就问说 那我们今天献什么啊？大家去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一个献的祭物是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今天你这个人一早晨起来就要告诉神说，主啊，我的手归你来管，我的眼睛你来指挥啊，我的口要讲什么话求你来把关，我的身体是你的，为主而活，这叫献祭。你可以在家里面做全职的妈妈，你是在献祭。如果你做的事情是指向神的，你为了神在服侍你的家人，你今天去工作可以是一种献祭哦。你服侍地上的老板就像服侍主一样，这就是在献祭哦。对，所以献祭不光是来到教会参与圣公宣教啊，祷告才是献祭啊，那些都是。但是呢，第一个要献的是我们这个人，你的身体很具体的哦，就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你的口。第二个祭物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讲到哈，我们赞美的口舌，我们赞美的声音，我们向神唱诗歌，向神祷告。所以大家早晨聚会、主日聚会、任何一个聚会千万不要迟到。我们前面唱诗歌不是在等人， 我们那个诗歌是在向神献祭哦，嘴唇的果子是献给神的属灵的祭物，全心尽心尽意的去唱诗歌，去祷告，去那是神所看重的祭物哦。你要献得好啊，献得对啊，随随便便在那里好像是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啊。第三个祭物是我们的行善，我们的捐书，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出于对神的爱，对人的关切，这种的做法，这是献祭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属灵的祭物啊。所以挪亚在神的面前，他献完以后，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啊，献的对，献的好，你看天地之间就这样的和谐上帝就像大地施怜悯也这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挪亚的好榜样。
我来代表那个明弟兄这一组，我先来做一个总结就好了，然后有不完全的请明弟兄补充。那我们大家都有发言，那首先大家都围绕这献祭和挪亚的信心在分享。那这个分享大家主要提到的是挪亚所看到的是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神说那你们所信的是那还没有看见的就有福的，这是苏姐妹的分享，所以挪亚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温弟兄分享到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点，他就觉得是挪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包括辉姐妹讲到她的信心也是，那还没有看到就信的。那第二点我们分享的就是明弟兄提出的问题，从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神性来。首先是第八章第一节是神的大能，八章第一节是怜悯，还有最后一节他讲说神纪念挪亚。那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大能，那他说有说说有就有，命立就命立就立。那然后还有就是圣洁的神，那神是不能容忍一点的污秽的神，所以他是圣洁的神，还有公义的神。那另外一个是神的美意，那体现在他吩咐挪亚要带走一切的在第十九节的地方，他说一切的走兽昆虫然后要让他带走一定数量到方舟，就体现在神的美意，他要遵行那神创世起初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的美意，还有他的信实。对，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明天当我们开始读第九章，包括我们第八章大家可以把洪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跟第一章第二章创世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对比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是很好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当初的创造是一个开始大洪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再让我们表达这个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掌权唯一的主宰是上帝哦，那但是人的回应是怎样那创造以后人的回应是什么，大洪水之后人的回应又是什么所以用这种的 pattern， 圣经用这种不断重复的 pattern 是在讲述这个救赎的道理。
我们快乐组呢，我们今天讨论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乌鸦对鸽子，那第二个呢是神的属性，第三个是讲到挪亚的个性。那我们提到乌鸦的时候，就好像是代表人的败坏，那乌鸦它本身没有目标，在天空飞来飞去，它是吃那个腐败的东西的禽类，然后它呢，它就像它飞出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所以这个就像我们人一样，没有目标，然后也不肯归向神这样子，然后呢只考虑自己，对 因为它是吃腐败的那个东西，所以它对环境、是否干净它根本不在乎。可是呢，鸽子呢，它就是一个心灵清洁的的一个也代表了重生，然后它是吃干净，它呢，它飞出去之后又飞回来，然后第二次呢还飞出去之后又叼了橄榄叶回来，所以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橄榄叶今天在这个西方的世界，他们也用那个橄榄叶代表了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讨论的一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讨论到神的属性。那神的属性我们从第一节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神的大能，他呢，神叫风吹就吹，水是还有下雨啊，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他的那个掌权。然后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审判，他那个在这个下了这么大的雨之后，把那些地上的不洁净的都毁灭了。然后我们之后呢再看到的是神的救赎，神他呢自己救赎了挪亚这一家人，那人呢也因着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人不仅挪亚这一家人得到救赎，连动物也跟着救赎，因为神吩咐他带这些一公一母的，这些都得到救赎。然后我们再讨论到挪亚的个性，他是一个是一个忍耐，他有忍耐性，他在方舟里头待了这么久，试想我们COVID 的时候，我们待在家里头，很多人就因为待了很久，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且没有，有时候甚至没有盼望什么时候会这个 COVID 会结束。可是呢，挪亚他是有忍耐性，他有信心。即使说鸽子第一次出去回来，可是呢他还是继续的等候，第二次出去一直到神自己亲自跟他讲可以开门的门的时候他才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说挪亚他是等候神的人，他也是遵从神的人。然后还有呢，我们也讨论到说第一节的那个 but 这个字，这个英文字，我们一个姊妹还有提到说不管挪亚怎样，神依然是纪念挪亚这一家人。挪亚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尽本分的人，他预备了，在还没有那个洪水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呢，他就预备尽自己的本分来等候神。那我们也可以从到这样子看出来说挪亚呢，等神跟他讲出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是就是来献上逐一座坛，然后献上那个洁净的牲畜献给神。所以挪亚是一个敬虔的人。然后我们也可以从挪亚的身上学到说，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因为在最后22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祝福，他恢复了这个大地，再次给挪亚这家人还有地上的存活的生物来使用。我们感谢主。
不过其中有一点呢，我们不要太瞧不起乌鸦哦，因为你想想乌鸦是不洁净的鸟类哦，这个对照这个利未记11章就知道它被归在不洁净的鸟类当中哦。所以不洁净的鸟类带到方舟里面是一对还是七对？只有一对乌鸦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乌鸦很能干哦，水还没有退的时候它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对不对？他飞出去他没有回来，他就后来就生存了。如果那只乌鸦没有生存下来的话，今天我们就看不到乌鸦了，对不对？ Yeah. 所以呢在这里不要过分的这个贬低这只乌鸦哈，他很能干的哈。那么多的鸟，挪亚没有选别的鸟，单独选这个乌鸦做 pioneer 啊，说明这个乌鸦是很聪明的。乌鸦这个鸟有人研究过，乌鸦确实很聪明的啊，他很会做事的。生存能力也很强哈。那后来这个神特别派乌鸦喂一个先知，大家记得哈，先知在那个溪水边哈，没有饭吃，上帝是派乌鸦叼饼叼肉给他吃，所以乌鸦也是很能干的哈。所以这里面并没有贬低乌鸦的意思，反倒觉得这个乌鸦是很勇敢很聪明哈，他能够 survive 啊，这是神 所以神创造的这一切都可以适合他的某一种的用途，某一种的目的啊，都是好的。
谢谢牧师给我们补充。谢谢。
不是，我有个问题哈、整一年的时间在方舟里面，那些鸟类会不会已经孵了蛋，已经出了很多小鸟出来了？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哦。它在方舟里面有一年的时间哈。那另外呢，就是也有一种可能哈，就是神特别的处理哈。这一年，刚才这个美弟兄讲说，哦，那一年呢，那么多的这个排泄那些都在方舟里面哈，是不是哇很难忍受哈？那有一种可能呢，神让他们休眠，这也是一种可能哈。所有的动物是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哈。那到了这个一年之后从方舟里出来哈，不知道那一年在方舟里到底发生什么哈，都是有可能。但如果要繁衍，哇，那个速度，有些动物繁衍是很快的，老鼠哇，那几天一窝，几天一窝，那方舟能不能让他们存留火种，活的出来，出来以后才是繁衍啊？应该是，你看到了九章第一节。赐福他们以后，像创世纪的时候讲的同样的话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这地啊。所以出了方舟以后，可能才是繁衍的目的啊。在方舟里面，只要活着啊，存留那个火种，能出方舟就好。
我其实问的问题跟那个刚才命弟兄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年在方舟上这些动物它吃什么？一年时间这么长，它怎么存活？包括后来水退了以后，因为整个这个生态系统都被破坏了，这些动物包括诺亚他们一家出来以后怎么生存，那其实这些问题的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思维哈，可能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有神的神迹在里边保守这一切，那么就都变成了可能。所以我们在想读这个整个读启示录，包括读到创世纪，有很多的内容，客观的讲，我们是不太理解的，就是用我们现在的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去了解它的前因后果和它运作的机制，不理解。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组在讨论的时候也讨论到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凭着信心。去相信，去接受，这就回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整本圣经哈，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信心来源就是基督耶稣。因为创世纪也好，启示录也好，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见，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就是说不要说看见哈，就是我们能够探索的范围都没有办法去触摸到。但是基督耶稣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他是神的唯一的这个独生子，神为了救赎我们，让他以人的这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行了这么多神迹，来到世界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来到世界被我们的罪去审判，去钉十字架，但是他最后用他的复活来证明了神的主权和这个神的权柄。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信心来源是基督耶稣。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很多章节很多的圣经的内容就会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不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基督耶稣，我们能够从他的死而复活这件事情能够看到神的神迹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来有更大的信心，相信很多我们包括创世纪也好，包括启示录也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就都说得通了，因为有神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谢谢陆弟兄哈，讲得很好呀。读圣经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啊！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宗者啊！对着主耶稣基督的相信啊，那这是一个哈、圣灵会帮助我们 明白神的话啊。再有呢，信心的基础是什么？信心的基础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本身。我们以圣经为出发点，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受，这是信心的一条道路哈。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这是神讲的话哈。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出来，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这样讲，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啊，是他讲出的话。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所以当我们凭着这种信心，圣经是不会错的。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它不会错的啊。我们可以等候哈，圣灵来帮助我们慢慢去理解，这都没有问题哈。那圣经讲出的话一定是真实的、可信的、可靠的啊。那你用这种心态去读圣经的时候，哎，你的生命就要成长了哈，你的信心也会不断的成长哈。所以信心的内容本身就是圣经的话，你用信心去读，就是说神讲的话，你就照着他所讲的去接受。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啊！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围绕着挪亚啊，他的信心的榜样来思考。因着信他建方舟，因着信与神同行，因着信进入方舟啊，也凭着信心最后走出方舟，带着感恩的心向上帝献祭啊。虽然这个献的都是七对的洁净的动物啊，但那时候真的是就那几只动物啊，他敢于凭着信心献上啊，就是知道这个上帝赐福不会减少的哈，哪怕只有一只乌鸦他也敢于放出去啊，说这都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谢谢你啊，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去效法去学习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而且他的话就像天上降下来的雨雪一样，一旦释放到人的心中，就会在人心中做改变人心的工作啊，就会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说谢谢你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也有这样的励志，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每天就是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成长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李长老、童姊妹还有其他教会当中生病的肢体来祷告啊，求你怜悯他们，与他们同在啊，用你的大能的手来覆庇他们啊，带他们走过这一段病痛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每一天你来对他们的心讲话，鼓励他们，让他们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也用神的话每一天来喂养我们，提醒我们啊，真是学习挪亚的榜样，每一天与神同行，讨上帝的喜悦。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